今日郑丽文赞普京的言论震惊了全球，有关台湾问题习国思揭党魁内幕，而美中另一战场开打，美中防长今日正面交锋，克格塞斯的大招来了，是什么呢？习最怕的女人出现了，高士强硬对习20分钟，政府关门30日，川普出核弹级选项，要废阻挠议事。来关注今日的消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日前国民党新当选主席邓丽文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说，普京不是独裁者，而是民主选出来的领袖。这番话立即引爆国际舆论。而这次川集会为什么没有提台湾，习近平国师是这样讲的。与此同时，美中防长在吉隆坡正面交锋，火药味十足。在这次访谈中，国民党当选主席邓丽文多次强调，他支持用武力保护台湾，却反对增加国防预算。他的认知就是台湾在军备上和中国无法比，因此要避免所有可能的和中共的军备竞赛。他还提到一个观点，普京不是独裁者，普京是一票一票民主选举，还说普京侵略乌克兰是泽连斯基的错，北约东扩的错。这番话引发广泛争议。我们来看看网友怎么说。郑丽文完全无视台湾人拒绝统一的主要意见，而他答复记者采访不回复实质问题，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转移话题，与中共外交部的风格高度一致。还有网友说，郑丽文的意思只要政府和黑道和解，就不需要浪费钱养警察了，是吗？大家和小偷和解，就不需要保存，不需要门禁，不需要安装大门了，这个就是解决之道吗？这个是摆烂的逻辑。独立时评人此版明夫发帖说，郑丽文的话在 Ready 等国际论坛上，很多外国网友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来自台湾的民主领袖会为普京辩护，甚至采取与中共、俄罗斯类似的论述角度。此版明夫说，在美国、欧盟、日本、澳洲等民主阵营国家，主流共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秩序与主权原则的严重破坏。普京的统治方式早已被视为威权独裁的典型，外界因此提出多种解读。有人认为郑丽文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亲中或反美思想影响，亦有人猜测他是在刻意向北京传达善意，为未来的两岸政治互动铺路。还有人认为他或者真心相信西方支持乌克兰是错误的政策，认为俄罗斯有被逼反的正当性。此版明夫说，无论哪一种动机，对很多台湾人和国际观察者来讲，郑丽文的言论不单只是个人观点问题，更牵涉到台湾在全球民主阵线中的定位。台湾长期以来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并获得国际社会支持。如果领导人开始为独裁甚至为侵略行为辩护，无疑会动摇外界对台湾的信任，亦可能令台湾陷入国际孤立。与此同时，今日赖清德总统展示了台湾从采购美国108辆被称为地表最强战车的 M1A2T 战车。赖清德主持这款战车成军典礼。赖清德说，强化国防是为了保家卫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因为只有实力才可以带来真正和平。这次川集会双方没有谈到台湾，而习近平的国师金灿荣透露说，据他所知，川普想淡化台湾问题，不想管这件事，因为没有收益，而且风险大，以后万一真的不得了，先至不丢面子。金灿荣还表示，其实中央决心已经落了，统一进程已经开始了。咁真的好像金灿荣讲的，川普被吓走了吗？今日31号，美中另一战场再次开打，美国战争部长和中共防长在吉隆坡东盟防长峰会上正面交锋，克格塞斯警告北京在南海的行动，而且特别提到维护美国关于台海的立场。克格塞斯在与董军会晤时明确提出， 美国将在印太地区维持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他提到，美国关注到中共正在印太地区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建设，并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美国对南海和台湾周边的活动表示关切，而且强调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川普总统亦讲过同样的话。克格塞斯还警告，美国不寻求冲突，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利益，并确保美国在这个地区拥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而董军表示，台湾最终将由北京控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他希望美国谨慎言行。这次防长峰会，克格塞斯与印尼、菲律宾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防部长会面，而在峰会召开期间，反制中共的美菲大招来了。美国五个大楼今日发声明宣布，美国和菲律宾组建一支新的联合特遣队，名为特遣队菲律宾，将增加行动合作，改善联合规则，提高在包括南海在内地区的军事整备程序。另外，为了应对中共随时升级的挑衅，这个礼拜菲律宾在苏比克湾举办了首届无人机战争峰会，而这次活动的重点是展示无人机在印太地区空中、陆地、海洋和水下领域日益增长的战略重要性。而在峰会期间，乌克兰分享了他们在研发空中和海上无人方面作战经验。10月31日，五国大楼官员说，政府效率部正在主导美国军用无人机计划的全面改革，包括简化采购流程、扩大本土生产规模，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采购30,000架无人机。而美孵乌的动作明显具有对中共，尤其是台海方面的战略意图。除此之外，今日31日，高市早苗首相在 APEC 峰会上亦火了一下。高市早苗在会议台上就坐印太总统普拉博沃的旁边，他想与普拉博沃展开交谈，于是他先是观察了旁边一下，然后手拉着台面，慢慢的一啲啲将凳滑向普拉博沃的身边，而且露出灿烂笑容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聊天。网友说，整个动作看着好可爱，好像小学生想同隔离的同学倾偈的神情一样。而这段由南韩 NBC 拍到的画面火速传播，被网友开玩笑，高是外交名场面，外交界的社交天才。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可爱的日本女首相，在同习近平会晤的过程中却收敛笑容，显示出她的外柔内刚。今日31日，高市在南韩与习近平举行就任后首次会谈，而会谈仅仅30分钟。他向习近平强调了对包括东海与钓鱼台问题、稀土、南海、香港及新疆问题的关切，而习近平表示要维持沟通合作的意愿，期望让中日关系走上正轨。媒体观察到，两人在会前握手合影时，面上都并没有出现笑容，似乎凸显了双方高度谨慎的态度。而这个与高市之前与川普露微笑、互相问候的情形明显不同。高市早苗之前被外媒形容是中共最害怕的女人，因为她的保守反中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提出疑问，一个与普罗大众认知向左的人是怎样选上成为国民党主席的呢？那你对郑丽文的看法怎么看呢？请大家发表看法。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撑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就可以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屏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各类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 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美国政府停摆已经30日，导致各种严重后果正在逐步显露出来，而川普总统从亚洲返回白宫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呼吁共和党人废除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来结束已持续这一个月的政府关门。今日31号，约翰逊议长说，联邦雇员已经连续一个月坚守岗位，却不知道几时才能够领到下一份工资，甚至不知道能否领到，他们尽职尽责，英勇无为。而参议院民主党人却根本不愿履行职责。曼斯副总统昨日10月30号警告，如果让联邦政府继续关门，年底的假期出游潮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确实，政府关门冲击了很多岗位，其中受影响的员工包括空中交通管制员、运输安全官员、技术人员和飞行员。昨日美国五大航空巨头，包括美国航空协会、联合航空飞行员协会、西南航空飞行员协会、空管协会、美国旅游协会联合发罕见声明，炮轰民主党领袖舒默再拿政府关门当人质，而且警告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将造成严重混乱。声明中说，每日在天上掌控几百条生命，我们却担心油钱和房贷，没有工资的空管是安全隐患，国会必须立即通过干净法案令政府重开。不单止是航空业，美国商会昨日3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在联邦政府停摆的这4个星期里，与联邦政府签订合约的承包商已经损失120亿美元。川普31号在真相社群上发文说，从亚洲之行返回时，一路上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强大的共和党人能够允许民主党人让美国陷入关门呢？为什么呢？川普再次提起核选项，也就是允许参议院绕过冗长辩论规则的立法程序，来阻挠政府停摆继续下去。川普说，在拜登政府时期，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和白宫时，曾试图取消这一程序，当时的参议员曼钦和西内马阻止了这个行动。川普指出，如果民主党人重新掌权，他们很可能在就职的一日就采取行动，取消冗长辩论规则。他敦促共和党议员抓住目前掌握多数席位的机会，立即采取行动。如果共和党做应该做的事情，就能立即结束这场荒谬的摧毁国家的停摆。对此，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博士认为，据 Axios 的消息说，参议院民主党人计划在下个礼拜二，也就是11月4号，美国各地选举日大选，亦包括纽约市长选举、加州地方选举以及其他州和城市的选举之后，才结束联邦政府的停摆。据曼纳默先驱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已决定在几日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对委内瑞拉境内的军事设施发动攻击。多家美国媒体亦报道了这次袭击计划。消息人士说，攻击目标可能在今日几个钟头内或者几日内以空袭方式实施。马杜罗的倒计时已到，目标是太阳卡特尔。美国说，这个是一个由委内瑞拉高层领导控制的毒品国家组织，每年运送500吨有害化学品销往欧洲和美国。消息人士说，马杜罗即将陷入困境，他可能很快会发现即使他想逃出委内瑞拉亦不可能了。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有4000多名人员和90架战机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是最后阶段行动的核心，可以打击美国境内的固定和移动目标。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推翻马杜罗政权。据《华盛顿邮报》的消息，马杜罗正在向俄罗斯、中共和伊朗寻求援助，要求提供防御雷达、飞机维修以及可能的导弹，还向普京请求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文件显示， 委内瑞拉官员亦向中共同伊朗提出类似请求，包括无人机和电子战工具。不过，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海利表示，匿名消息人士并不了解情况，任何有关委内瑞拉政策的声明都将直接由总统发布。而川普本人今日31号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及是否已决定攻击委内瑞拉境内的军事目标时，否认了这一说法。美国官员表示，川普还未有最终下令进行地面打击，但是空袭行动可能重点打击港口和机场等，而美军的举动预示着未来48小时内可能就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今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发布对波多黎各海区域实施临时飞行限制的命令，空域关闭通常与空军潜在的打击做准备有关。川普总统昨日30号与习近平在南韩结束会谈之后，就马上搭机回国，连联合记者会都没有开，而且在10几个钟头飞行返抵华府后就无缝接轨，随即出现在白宫南草坪，与梅拉尼亚一同亲手向几百名小朋友和家庭发放糖果。据《纽约邮报》报道，白宫礼拜四晚举行了万圣节活动，川普和第一夫人在门口向几百名小朋友发放糖果，而且川普才刚刚结束亚洲行，但是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精神抖擞。空军一号的飞行员透露，川普抵达白宫时离小朋友前来只剩低2.5小时，等于没休息就直接出席万圣节活动。报道说，前去白宫领糖果的小朋友都做了角色扮演，有装扮成特勤局特工、蜘蛛人、美国队长、公主和小精灵等，甚至还有人扮成川普夫妻，还有父母将小朋友扮成麦当劳德莱速放在推车入面推到川普面前。而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就将小儿子打扮成南瓜参加了派对，现场气氛相当欢乐。今年的活动与国际新鲜农产品协会合作，提供来自华盛顿州和纽约州的7500个苹果给宾客享用。南草坪布置了大量南瓜，还有空军弦乐团现场演奏助兴。这次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和家庭主要来自华府当地社区、军人家庭、执法人员家庭以及寄养和领养家庭。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希望之旅精品小团又要开立。朋友们辛苦了一年，年终你是不是想来一趟轻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有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从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由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1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至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年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我们期待高质感旅游，亦希望结交朋友，名额有限，请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赶快预订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